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3年8月21号到8月27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两个新娘的奇缘。拾金不昧历来为人们所称道，见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交还失主固然是美德，然而看到别人有难处而慷慨解囊更是仁义之举，尤其帮助的又是陌生人，这样的人最让人钦佩。下面就讲一个这样的故事。明朝嘉靖年间，一个晚秋的下午，天气阴沉，从黄岩城西门抬出一顶漂亮的花轿，但见妆奁华丽，仪仗整齐，吹吹打打，十分热闹。到了北洋，忽然下起雨来，幸好一座小山岭头有个小凉亭，大家就把花轿放在里面躲雨。正在这时，只见对面有一顶青衣小轿也匆匆上岭来，抬入凉亭，这样小小的凉亭已经被两顶花轿挤满。两家抬轿和迎亲的人只好到附近的树荫下或人家躲雨，凉亭里就只剩下这两顶花轿了。两个新娘面对面坐在轿内，西边漂亮的花轿里的新娘见东边轿内的新娘正掩面哭泣，看她戴着旧凤冠，穿着旧衣服，迎亲的人寥寥无几，古月只有一只唢呐和一把胡琴，猜想她一定是个山村小家之女，嫌嫁娶冷落，不胜伤感，想安慰她几句，于是问道：妹妹，今天是我们的好日子，你为何啼哭不止？东边轿里的新娘止住哭泣，抬头见对面轿里的新娘满头珠翠，一身锦绣，于是含泪笑道：姐姐哪里知道我的苦处，父亲为我出嫁付了一身债，听说夫家也很穷，我担心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呀。西边轿内的新娘听了大为同情，有心帮她分忧，无奈身在半途无能为力，只好陪着落泪。当她取手帕擦眼泪时，无意间碰到了两只嫁银袋，她心里一亮，便提起一只向对面的新娘说：妹妹，我上轿时爹娘各送我一只嫁银袋，里面装有压寿银，分给你一只吧。说着将一只嫁银袋抛过去，刚好落在对面新娘的怀里。对面的新娘一下子愣住了，她爹娘送的两只嫁银袋应该成双得对，怎好分开，萍水相逢又怎好受人家的礼物。她正想说句感激的话把嫁银袋抛回去，可是就在这当口雨停了，两家迎亲的都蜂拥奔入凉亭，抬起花轿分别朝东西方向急急下岭去了。至此，两位贫富迥异的新娘开始了新的生活，而等待他们的命运又将是如何呢？先说西边角内赠嫁银带的新娘，名叫王兰珍，是黄岩城北王姓人家的独生女，嫁给西乡山镇下正村的一位文武双全的秀才郑穆迪。这个小伙子家境富裕，父母都已去世，为人却豪爽大度，仗义疏财，乡里乡亲都很尊敬他。与兰珍结婚后，夫妻恩爱，感情甚好。正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就在婚后两个月的一天，一个凶讯传来。两天前的一个深夜，台州沿海的一股倭寇窜到黄岩城里，大肆强掠，兰珍娘家全家遭杀，财产被洗劫一空。闻此噩耗，兰珍哭倒在地，穆迪悲愤欲绝。之后又接连听说倭寇还在作恶，并有大举进犯西乡的可能。消息传来，下正村一带百姓纷纷要求抗击倭寇，乡绅富户们为保护财产，也不断到郑穆迪家讨主意， 郑穆迪号召乡亲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同仇敌忾，保卫家乡。一时间群情激昂，一支300多人的民团很快组成了。郑穆迪被推为指挥官，王兰珍自告奋勇负责军需物资。大家商定，一切费用先由郑穆迪家代为筹措，等打完仗后再按田亩数分摊负担。郑穆迪根据当地的地形，决定在村东5里处的牛头峡布置伏击。一天傍晚，倭寇大股人马到了牛头峡，郑穆迪一声令下，四面包围，将倭寇逼进牛头塘。这伙杀人强盗成了落水疯狗，勇士们用堆放在岸边的石头制打倭寇。经过艰苦的奋战，400多倭寇大多被掩埋在了牛头峡了。为了纪念这次胜利，乡亲们将牛头塘改名为埋窝塘。那支乡绅富户们认为，入侵的倭寇已经消灭，家产已经保住，万事大吉了。他们不承认以前许下按田亩数分摊负担的承诺，反而说谁借来的钱粮谁去偿还。这样一来，郑家债台高筑，讨债的人络绎不绝，不到半年时间弄得倾家荡产。穆迪只好到学馆教书，兰珍帮人绣花裁衣。那支乡绅富户们又联名诬告郑穆迪抗倭谋利，吞吃木饷，纠集民团，图谋不轨。昏庸的官府竟下令捉拿郑穆迪。乡亲们得到消息赶来相告，穆迪只得连夜出逃，兰珍也被迫带着孩子到他乡谋生。兰珍带着孩子逃到南乡，给纱布一家酒坊当佣人。酒坊主人叫许迎生，妻子叫古金花。古金花是谁呀？对了，正是当年领头那顶东边花轿里哭泣的新娘。话说金花嫁到许家后，打开嫁银袋，见里面装着50两银子。因为一时找不到赠银的主人，夫妻俩决定先用这笔钱还掉一些紧要的债务，余下的做生意，开始贩卖杂粮，后来开坊造酒，日子渐渐兴旺起来。为了感激当年领头送银的新娘子，他们在家设了一个感恩堂，上面供着那只嫁银袋。佣人只知道这房间是东家种地，谁也不知其中的秘密。兰珍来到许家，因她手脚勤快又能写会算，很快成了许家的得力助手。这样又过去了3年，在这一年年底，兰珍打算回下正村打听丈夫的下落，金花特意准备了一顶小轿送她。回到村里一问，谁也不知郑穆秋的下落。第三天，兰珍只得坐圆轿回纱布，临行时乡亲们流泪送别，还将许多年货塞进她的轿里。兰珍回到许家，天已转黑，她向主人问过好，便回到灶边小房间，放下包袱，把那些年货倒进本斗里，内有一袋小花生，是邻居王竹匠送的。他倒完花生，本想把小袋翻过来刷刷干净，忽见袋上绣着一对鸳鸯。兰珍愣住了，原来这正是她出嫁时爹娘送给她的嫁银袋，大概是婆家荡产时混乱中失落在王竹匠家了。看着这只嫁银袋，想起当年出嫁时的情景，想起父母遭难，抗倭破家，官兵搜捕，夫妻失散，兰珍一时思绪纷乱，悲从中来，痛哭不止。金花因兰珍迟迟没出来吃饭，就去灶壁间唤她，进门就见兰珍捧着一只红袋在哭泣，仔细一看是自家的嫁银袋，就责问道，你咋把我家的嫁银袋拿来了？兰珍觉得奇怪，说，这明明是我自己的嫁银袋，怎么是你的？金花转身一口气跑到感恩堂，怪自己的袋子确实还在。他把袋子拿到灶壁间，和兰珍的一比，两只袋子一模一样。金花奇怪地问，你这只袋子是哪里来的？兰珍说，那年我出嫁时，爹娘送给我两只假银袋，里面装着压寿银，现在只剩下一只了。那还有一只呢？那天乘轿在北洋岭头避雨， 我见对面轿子里的新娘在悲哀哭泣，就把另一只送给她了。啊，金花大叫一声，原来你是姐姐呀，接着猛地扑下磕头，一切都明白了。两人抱头痛哭，互诉各自嫁后的种种遭际。迎生夫妇俩一定要把家产分给兰真，兰真坚决不要，说这是你们勤俭操劳的结果，那一袋银子如果我带到夫家去也会花光的。迎生夫妇愈加钦佩兰真，好歹留她住下，并将小女儿许配给兰真的儿子，两家结成姻亲。又过了一些日子，忽然一天中午，许家门口车马喧闹，原来郑穆迪出走后投奔了戚家军，因抗倭有功已升任随军参赞，前来迎接妻儿，夫妻团聚，悲喜交集。迎生夫妇送穆迪夫妻回家，途经北洋岭头，想起当年避雨赠银之事，兰真感慨万端，便手书分嫁岭三个大字挂在岭头作为纪念。从此分嫁岭的故事就在老百姓口头世代相传下来。这是个善行结善缘的好故事。故事里大户人家的新娘善良又慷慨，出手帮助素不相识的贫家新娘，不留姓名，不图回报。这样的好人我想古代是多见的，而当今社会就很少见了吧。赠人财物当然是做善事，可是财物有花光的时候，也有意想不到的横祸使你倾家荡产，就像这个故事里原本富裕的新娘。老百姓有句话叫平安是福，现在世界各地灾难频发，特别是中国大陆天象异常，洪水、暴雨、地震、泥石流、地陷，人祸就更不用说了。人们每天喝着不明来历的不洁净的水，呼吸着污染严重的空气，吃着有毒的食品和剧毒农药喂饱的蔬菜，哪里有安全感呢？又何谈幸福呢？有网友写文称，现在的中国乱象繁生，完全符合改朝换代的征兆。中国人正面临巨大的危险，中共要像苏联一样解体，那么必然殃及所有曾经加入其组织的人。但是幸运的是，有这样一群人，修炼真善忍法轮大法的法轮功学员，在给中国人讲真相，劝他们赶紧声明退出中共的一切组织，记住法轮大法好，就会平安，拥有美好的未来。可贵的中国同胞啊，一定要珍惜这样的机缘，那就是在珍惜自己的宝贵生命啊。您懂了吗？救人性命是做比赠人财物更大的善事啊。法轮功学员是真正在世间行善事的好人，您的平安是他们最大的心愿，这是真的。
乌克兰民众赞扬真善美画展，法轮功学员在建筑师之家举办的真善忍国际美展于2013年8月18日落下帷幕。络绎不绝的观众在欣赏美展后，不仅踊跃写观后感，也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进行谴责。市民波利娜说，谢谢这一有意义的美展，从来都没有想到在中国会发生这么可怕的迫害，仅仅因为他们不放弃精神信仰，这群无辜的人就被当局杀害和折磨。我个人觉得，你们举办的这些画展能向人们传达精神上的觉悟，在道德滑落的时候救度人心。市民伊丽娜说，我希望这些和平的抗争、善良的意志带来真正奇迹，让人清醒地从仇恨和不公的桎梏中转向自由和觉醒。市民阿列克谢在观后感中写道，很感慨这些画作传达的信息揭示了普天之下正在发生的不幸，我将会为信仰真善忍的人，为这些遭到虐待和折磨的好人祈祷，为挽救这一期文明的人祈祷。哈尔科夫市汽车制造学院的一位负责人 看过美展后说，这些画很让人震撼，深刻的精神内涵影响着人的内心世界，
引导人思考善良和坚韧在战胜邪恶。学者之家的总经理看过画展后说，面对这些带着心灵境界的艺术作品，这些画家一定经过了很多的考验和磨练，所以画作包含着深刻的意义，带着真善忍的光芒，触动心悸。这次美展的一位导游讲，在四月份的一次美展中，哈尔科夫市芭蕾歌舞剧院的歌舞演唱家奥利卡·巴尔斯卡在美展开幕式上看到这些艺术作品后，当场在大厅高歌，当我们这个残酷矛盾的世界处于崩溃的边缘时，有人走到我们的面前，轻轻地告诉了我们真善忍。
美国州立大学法轮大法社团迎新生，2013年8月21日晚，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法轮大法社团参加了该校每年一度的大型迎新生活动，并进行了功法演示。迎新生活动向学生展示各种文化，今年与往年一样，各展会大厅都涌进大量来自美国本土的学生和国际学生。展会中，许多学生驻足法轮大法社团的展位，观看介绍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录像，聆听功法介绍，并拿取真相资料。许多学生了解中共对法轮功的非法迫害和活在器官等罪行后，签名支持美国国会第281号决议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有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生签下了中文名，他说，以前在大陆通过翻墙软体对中共暴行及法轮功真相有所了解，因此不能总是成为旁观者，希望大家都来参与这项活动，制止中共暴行。当天晚上，另一些法轮功学员在学校体育馆的会展大厅和活动舞台上分别进行了法轮功五套功法的演示。慈悲祥和的普渡音乐及优美的功法演示一开始，嘈杂的现场顿时安静下来。五位法轮功学员各演示一套功法，结束后学员合十，台下报以热烈的掌声。
海外采风，悉尼民众说，活摘器官者要下地狱的。2013年8月18号，悉尼法轮功学员在 Burwood 社区举办征签活动，曝光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强烈呼吁制止这惨绝人寰的罪行。Burwood 坐落于悉尼的内西区，是华人聚集区之一，也有不少印度人和白人居住。这里交通四通八达，更有各种店铺餐厅林立，十分繁华。当日 Burwood 地铁站口人潮不断，法轮功学员在地铁站口街道的两边拉起大型横幅，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事实，引起过往行人的关注。了解真相后，人们纷纷签名谴责中共。在当地居住多年的印度人 Sam Parsons 在了解真相后非常气愤地表示，我了解中共在历史上所犯下的罪恶，活体摘取信仰者的器官贩卖太惨无人道了，干这种事情是要下地狱的。年轻的澳洲女教师海伦表示，要用自己的方式支持正义。她曾在 ABC 电台看过关于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报道，她很同情，并说，我是一名教师，我会让周围更多的人了解发生在中国的这场迫害。我知道中共是很邪恶的，我会为制止这场迫害出一份力量。一位澳洲老者走过来问学员，中国发生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这么残忍，这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可我看有的中国人匆匆走过，漠不关心，这是为什么？学员告诉这位老者，中国的媒体电台都控制在中共的手里，很多中国人都被中共的谎言宣传所蒙骗，也有不少人害怕中共，不管怎样，迫害不停止，我们反迫害揭露邪恶也不会停止。老者赞扬道， 你们做得好，我支持你们。法轮功学员韩阿姨每天中午都去唐人街征签，有一天她看见在娱乐中心的门口站着一大群西人，原来那有一个演唱会，这些人是为他们本地区的歌手前来助兴一个星期。韩阿姨向他们讲法轮功被迫害真相，一位名叫 Stacy Potter 的女士要了一些真相资料拿回家看。第二天 Stacy Potter 找到韩阿姨说，这些资料让我非常震惊，法轮功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遭遇到这样的迫害。韩阿姨告诉她，法轮功是教人做真善忍的好人，中共害怕，于是发动了这场迫害。 Stacy Potter 听完后说，我想拿一些征签表让我的朋友们签名支持你们，可以吗？韩阿姨说，当然可以。 Stacy Potter 20多个朋友都在征签表上签了名。一位来自上海的男士手里拿着一份大纪元报纸对学员说，我已经签过名了，这不仅仅是法轮功的问题，是正义，是要伸张正义，作为一个中国人就应该站出来讲话。在中共统治下，残暴的事情经常发生，但活体摘取人的器官来赚钱，那是绝对不行的，那真的是坏到了极限了。你们法轮功学员做得很好，我佩服你们，作为中国人就应该站出来揭露，中共和中国是两回事情，应该划分清楚。我想说的话都在这份大纪元报纸上了，他们说的话很正确，就是我想要说的。一位广东人边走边对拉横幅的学员大声说，共产党现在玩完了，他就要灭亡了，他真的要灭亡了。他走到前边又对另外的学员说着同样的话，老百姓已经看清楚了中共的末日。
走进法轮功，教人向善。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包含五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法轮功教人向善，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努力按照真善忍标准提升道德标准。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还能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平和，使人健康。1998年9月，国家体总抽样调查结果，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7.9%。 1998年下半年，部分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数月的调查，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法轮大法红传世界，法轮功至今已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受到世界人民的爱戴和尊敬。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因对人类身心健康做出的杰出贡献，获得各国政府各类褒奖、支持决议案和信函超过了3000项。法轮功书籍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出版发行，并且可以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
遭报闹心与试纸痛心的启示。近日，一则父亲解救正在遭遇强暴的女儿的新闻在大陆媒体转载，说的是今年8月9日，正在山西太原一个工地打工的曹某，平日里干得得心应手的油漆活，却怎么也干不下去，心里闹得厉害，越干活心越慌，总是预感到独自留在宿舍的女儿要出什么事，因为感觉实在太强烈，曹某本能地放下手中的活，一路小跑奔回宿舍。一到宿舍，正看到一名男子已将女儿的衣服扒光，正欲对13岁的女儿施暴。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个传颂甚广的故事，孔子有一个弟子叫曾参，品德高尚，孝顺父母。有一次， 他到山里砍柴，留母亲一个人在家。他刚去不久，来了几个客人，当时家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招待客人，母亲着急，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情急之下，忽然想起母子的血脉是相通的，于是就用牙齿将自己的一根手指咬破。正在打柴的曾子忽然感到一阵心痛，他料想家里一定有事，就急忙挑着柴回家了。回到家里，曾子便帮着母亲招待客人，这个典故便是传统文化中著名的二十四孝之一，是指痛心。这两个故事说的是一家人之间的心灵感应。其实我们好多人也大都有过这样的感受及经历，只是大都被忽略了。笔者有一个朋友在国外考察期间，父亲在家中病故，家人考虑他在国外，告诉他也无济于事，白白增加他的负担，就不打算给他打电话。可是在国外的他却怎么也睡不着，就感到家里有大事发生了。拿起电话一问，家人起初还隐瞒，看他问得真切，也就告诉了他。这种心灵感应的现象确实普遍存在的。有些专家专门对孪生兄弟姐妹之间进行心灵相通的实验，也有些人说不清楚，就把这种现象归到人的什么第六感觉中去了。这种现象在传统文化中是说得更明确，特别是在修炼界，一些修炼有素者能明确洞彻他人的思想，古人称之为读心术或他心通。人在危难或其他需要救助的大事发生时，自觉不自觉发出的信号能被家人感受得到，那么当人诚心地向神佛求助时，具有更大神通的神佛帮助人化解危难，不是更有效吗？西游记里的唐僧遇到多少磨难，可是他对神佛的相信从未打过丝毫的折扣，神佛也确实在危难之中救助他。其实无所不知的神佛对任何人何曾有过偏见，只是人们在危难时只顾担心自己的性命和利益的损失，而把向神佛求救抛弃到九霄云外去了。人在危难时求救于神佛，从而得到神佛帮助的例子不胜枚举，特别是在法轮功中，这样的例子简直太多了。法轮功学员不但自己坚定地信仰大法，还把救人于危难之中的九字吉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告诉世人。人在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时，就是在寻求神佛的护佑，因为法轮大法是佛家修炼大法，信奉的是神佛。当人们念诵九字吉言时，神佛自然就会保佑求救于他的人了。这方面的例子在法轮大法明慧网上几乎天天都有。我们举个真实的例子，黑龙江哈尔滨中医院有个医生，医术非常高超，一把脉就能知晓患者的病情，常常药到病除。对于现代医学根本无法治愈的病，他也有办法，就是先给他们讲法轮功的真相，再让患者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个肝癌晚期的患者，腹腔大量积水，连一口饭都吃不下，他用汤药治疗的同时嘱咐患者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结果两副汤药吃完后，患者的肚子明显变小，且能吃东西了，患者乐得合不拢嘴。还有个患者是肿瘤晚期，入院时检查属于终末阶段，已经没有任何治疗价值，就是等死了。田庆林告诉患者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第二天患者开心地说，谢谢你医生，我已经连续一个月没能睡个好觉了，可昨晚却睡得很好。 如今许多中国人大都明白了法轮功真相，也从不同管道知道了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得福报的消息。世人遇到危险时念诵，就是在向神佛求救，而平时发自内心的念诵，也是在对神佛赞颂。这样的人怎能不得到神佛的呵护呢？朋友，您念过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吗？希望您能得到神佛的看护。
村民们都见证了法轮大法的奇迹。我娘家住在湖北省枣阳市董岗村，枣阳已有2000多年建县历史，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是东汉开国皇帝刘秀的故里。境内有距今约6000年的雕龙碑遗址。枣阳被汉代科学家张衡誉为龙飞白水松子神坡的宝地，李白、孟浩然、韩愈等历代文人墨客都在此留下了赞美的诗篇。我们那里的人既有南方人的能干，又有北方人的朴实。我们那个地方是一望无际的平原，村子很大且很多，人口密集度很大，哪家发生点什么事，很快大家都知道了，加上人们心感急，哪村有点事一下就传开了。我母亲今年87岁，是个很慈祥和蔼的老人。她个子不高，留着短发，很精神，做事干净利落，村里人很喜欢她，她也很爱帮助人。我哥是那村里的前任村长，在当地也小有名气。更重要的是，我家里都明白真相，并相信法轮大法好，所以我哥家里境况很顺，几个孩子都在外打工，且工资很高。2013年3月份，我侄女在网上和我儿媳聊天时，才说起我母亲有病的事。因为99年720之后，我被迫害得很厉害，经济上也是，所以家人一直没告诉我。这些年我也很少回娘家，因为每回去一次要花不少钱。过年打电话回去问好，家里人都不和我说这事，瞒着我，怕我回去花钱。实际我母亲头摇晃已经1年多了，三月份摇得更厉害了。据说这种病在当地已经有几个人都是这样摇死了。农村人比我们这些因迫害失业人的境况要好很多。我哥请来当地的医生，当地10里8村都是这位医生给看病。医生给我母亲看完病说，没办法治，这属于老年性神经失控。我母亲知道后绝望了，家里就我哥和我母亲这两母子，其他人都在外打工，哥哥留在家里照顾母亲。哥哥经常出去打牌，农村都这样。母亲趁我哥不在家喝了农药，我哥打完牌回来才发现母亲喝了农药并吐了满地，不但没死，头摇得更厉害了，整个身子都开始摇晃了。我哥又请来医生给母亲打点滴，就这样我哥也没告诉我。等我知道这事就是3月底了，一过清明节，我就和我表姐相约回老家看望我母亲。我表姐在广水，这次也是回来听我讲法轮功真相，并亲眼见证了很多。我叫母亲念法轮大法好，我母亲开始不愿意念，表姐就开导我母亲说，看你幺女儿修炼这么多年了，他人也越来越年轻，这功法肯定很好，你就听你女儿的话，什么都不想，就是念。然后表姐就和我一起在我母亲耳朵边大声教她念。就这样只4天，我母亲的头就不摇了。第5天，1年多没出过门的母亲被我和表姐领着去讲真相，村里人震动很大，都抢着要我手里的真相资料，有的找到家里来听真相。我这次带回去很多法轮大法好的粘贴，本来是想贴在外面的，村里人看见我母亲家里贴都跟我要，并说多给几张好给亲戚。就这样一连几天，我们走东家上西家，村里人见到我母亲都觉得很稀奇，就问耿姐你好了，我母亲说好了，就念法轮大法好就好了，不打针不吃药，一点也不费事，你也念啊。我堂嫂的孙子每天晚上要哭夜，就是每天晚上在固定的那个时段要哭一阵子。我叫他每晚睡觉前给孙子念法轮大法好， 也是五天左右就没哭了。之前他们想了很多办法都没见效，现在他们也到处讲法轮大法好的真相，农村人都说这可是稀奇了。他们说神奇就说是稀奇，念一句话就好了，这功这么好为什么不让练呢？这共产党要死了，难怪他怎么打压法轮功，人家就是要练呢，原来这么好啊。我表姐也这么说。表姐说，现在我真是很理解你们为什么那样坚持了。很自然的，表姐回到广水市，也在她身边的人群中成了活传媒。其实这不是说我怎么好，因为这一切都是我师父给弟子铺垫好了的，我这个做弟子的只是动动嘴跑跑腿而已。现在形势已经到了这一步，农村人也都等着听真相啊。而且农村人淳朴善良，很容易沟通，特别是他们亲眼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很感谢我师父，既帮我母亲调治好了病，又救了那一方众生，再次谢谢师尊。
善恶有报，昭然若揭。在无神论的蛊惑下，很多中国人认为善恶报应是子虚乌有的无稽之谈，所以为了一己私利，无所顾忌地做着损人利己的恶事。殊不知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我们现在就以历史为鉴，看看到底是不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恶有恶报，昭然若揭。俗话说，害人终害己，多行不义必自毙。武则天当政时的酷吏索元礼以告密起家，曾杀害数千人，他刑讯时极尽折磨人之能事，常致人骨裂脑崩。索元礼所使用的酷刑手段中最臭名昭著的就是铁笼子。后来他恶贯满盈，终于激起民愤，多人举报他谋反，武则天遂将他押入狱中。审理索元礼的法官原是索元礼的部下，起初索元礼多番抵赖不肯服罪，那法官遂厉声说，请把所供的铁笼子取来。只此一句，索元礼便吓得浑身发抖，体弱筛糠，立即俯首认罪，后来终于死于狱中。真是恶有恶报，昭然若揭。再一个就是武则天时的酷吏周兴，他以制造谋反冤狱而起家成名的。他任职期间曾酷刑逼供，制造冤狱无数，据统计经他手诬陷杀害了数千人，多行不义必自毙。后来周兴也终于被人告发谋反，武则天命另一酷吏来俊臣审理此案。来俊臣受命后即邀周兴宴饮，此时周兴还蒙在鼓里。酒宴间，来俊臣说，地有一案，罪犯不肯认罪，为之奈何？周兴随口答道，此事还不容易吗？取一大瓮来，四周架上木炭，点起火来，将罪犯置于瓮中，还怕他不认罪吗？来俊臣连连称周兄高见，立即命人抬来大瓮，点起火。他站起来向周兴一拜，从容说道，帝承密旨，所有人告兄台谋反，我也无可奈何，那就请君入瓮吧。周兴一听请君入瓮四个字，直吓得魂飞魄散，立即瘫软在地，不断地叩头认罪，真是恶有恶报，昭然若揭。酷吏来俊臣作恶多端，前后用酷刑诬陷杀害千余人。来俊臣拷问囚犯，不问轻重，接住盐水于鼻内，掘地设水牢，把人长期浸泡在水牢中折磨，或断绝人的饮食，让人饥饿难耐，不得不吞绝衣絮以食，大抵非死终不得出。公元697年，来俊臣47岁时，他终于也以谋反的罪名被斩于西市，仇家闻讯都蜂拥而至，争相而上，挖其眼，剖其心，啖其肉，践踏其骨，历史庆尽。恶有恶报若此，
真是昭然若揭。今昔对比，当年周兴、乃俊臣等酷吏的害人之术，与中共的独裁暴政杀戮比起来，真是小巫见大巫了。中共建政伊始，就大肆镇压杀戮佛道各个法门的修行人员，然后就是反右三反五反，三年大饥荒、文革等一系列暴风骤雨式的红色暴力整人杀戮运动，造成8000万国民同胞的惨死冤魂。最令人发指的是六四血洗天安门广场惨案，请想一想，几万手无寸铁的信心学子，有的只是一腔反官倒、反腐败的爱国热情，他们是在行使着一个国家公民谏言的最基本权利，何错之有，又何罪之有，竟然被暴政统治者的机枪、坦克射杀碾成肉酱，真是孰可忍孰不可忍。然后天安门广场又被洗刷一新，然而中共所犯下的滔天罪恶能洗刷干净吗？更令天地为之震怒的是，十几年来残酷的迫害信奉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群体，对法轮功学员肆意劳教、枉法判刑、强迫洗脑，罪名任意扣，什么老虎凳、死人床、电刑、抻刑、强奸、活摘器官等无所不用其极，残酷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数千人，真是罪恶滔天，罄竹难书，恶有恶报，昭然若揭，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天理规律。据明慧网统计，充当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黑打手、急先锋式的公检法司人员，遭恶报的如今已数以万计。曾横行一时、不可一世的唱红打黑的所谓英雄薄熙来、王立军等恶魔，不是已押监入狱了吗？他们曾经狼狈为奸，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活摘法轮功人员器官谋取暴利，这罪恶满苍宇的大罪令天公都为之震怒。这还只是小小的惩戒，更大的天成果报即将必然降临。请到贵州省平塘县的长布乡看看赫然屹立的藏字石，你就会明白了上天昭示的中国共产党亡的天机。上天有好生之德，特意给人们开创了一个三退自救的机会，所以才这样昭示天机。明智者应该赶快顺天而行，尽快从精神上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为自己选择一个平安而美好的未来。我们衷心祝愿您能做出为自己的前途命运真正负责的选择。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